美联社这个星期获得到一份非机密情报报告，情报人员表示中国试图在社交媒体上诋毁其认为对北京利益构成威胁的候选人。报告称中国可能正在寻求影响特定的竞选，来到阻挠被认为与北京特别敌对的候选人。这次美国中期选举涉及众议院的全部435个席位，以及参议院100个席位当中的34个，很大程度上将会影响到拜登政府在未来两年内能够完成多少的政治目标。同时面书 Facebook 的母公司 Meta 上个礼拜公布一份报告，称它删除了一班来自中国的网络势力。从2021年秋天到2022年的9月份，这一班的网络势力使用美国人的名字设立用户，同时攻击民主共和两党的候选人，来到期望影响到美国选民对这些候选人的看法。专家对美国之音说，较早前中国的大外宣聚焦宣传中国共产党的立场，试图影响美国选举结果的虚假宣传活动是相对较少的。这个是 Meta 第一次发现中国网络势力试图影响美国公民在美国境内的人，这个是最大的变化。杜克大学公共政策教授、传媒与民主中心主任菲利普·南波利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Meta 的发现表明北京可能已经看到了针对某些议题或者候选人来到操纵政治话语权的好处。尽管目前这些活动的有效性有限，南加州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助理教授黄允琪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面书删除了这些账户，然而这些报道使到外界对来自中国可能干预选举的力量产生更大的疑虑。作为一间美国公司，面书能够在发现威胁之后去删除，这样如果同样事情发生在 TikTok 或者是 WeChat 这类中国拥有的公司上，选民应该怎样去分辨呢？ TikTok 是全世界最受欢迎的社交媒体之一，使用短视频的形式去分享并向用户推送各种题材，在全球拥有10亿用户。它的母公司字节跳动是一间总部位于北京的信息科技公司。拜登政府正在同 TikTok 就怎样去确保用户信息不外泄进行磋商的。美国前任特朗普政府担忧 TikTok 可能会向字节跳动甚至直接向中国共产党提供美国用户的数据，要求对该应用实施禁令，或者是要求它斩断和字节跳动的关系。我认为好像 TikTok 这样的平台确实令到我们有更多一层的忧虑，因为它的总部不单止不在我们的国家，而是在一个我们知道相比其他国家对其公民施加更多监控的国家。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授山龙麦格雷哥对美国之音说，社交媒体和他们的平台都是监控的一部分。麦格雷哥说， TikTok 在2017年进入美国互联网界之后，犹如一匹黑马，凭借简单轻松积极的风格迅速成为 Z 世代用户的新宠，并且逐渐攻占了美国老牌互联网平台面书、推特和 Instagram 打下的江山。根据佛雷斯特市场咨询公司 Forrester 去年的一份报告，2021年在12岁到17岁的美国人当中，有 63% 每个礼拜都使用 TikTok。 相比起来， Instagram 的每个礼拜的使用率仅为 57%， 而 Snapchat 为 54%。 皮尤研究中心今年一份报告显示 TikTok 的受欢迎程度逐年递增，2022年在13岁到17岁的美国人当中，有 67% 使用过 TikTok， 有 16% 说他们几乎时时刻刻都在这个 TikTok 的应用程式上。相比之下，面书 Facebook 的使用率从2014年的 71% 下降到去现在的 32%。 然而根据新闻可靠性评级机构 NewsGuard 9月份的一份最新报告显示， TikTok 約兩成的視頻中存在誤導信息。這個就意味著從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到校園槍擊到新冠疫苗， TikTok 用戶時時刻刻都在接受虛假或者是誤導性的信息。報告寫到，杜克大學的藍波利說， TikTok 可能很難去解決這個問題，相比起傳統的文字輸入，視頻和音頻更加難進行事實的查證，去獲取儲存視頻轉為音頻，再將它變成機器可讀的形式，這樣需要的勞動強度很大的。他說 TikTok 今年8月份宣布成立選舉中心，用超過45種的語言來提供選舉信息和來源，並承諾使用美聯社作為消息來源來公布選舉結果。該公司的聲明說，他們將會更好地培訓網紅人員，確定他們了解該平台不允許傳播政治廣告。同時 TikTok 將與獨立情報公司和授權的事實核查小組合作，評估視頻並回應錯誤的信息。字面上看起來 TikTok 講的都是對的，他們會移除所有虛假信息、誤導信息，這個很好，但是從意願到結果總有一段距離。藍波利說，當一個平台有這麼大的體量、這麼多的內容和這麼多的用戶，事實查證遺留的實際上仍然是很多的。另一些專家則對選舉中心的內容是不是真正能夠做到不被審查表示懷疑的。 TikTok 要設立這個中期選舉中心，你覺得哪裡會有這樣的信息呢？哈德遜研究所高級研究員量子聯盟倡議項目主任阿瑟·赫爾曼對美國之音說，是不是有利於中國利益和中國共產黨宣傳的信息呢？你覺得他們會講新疆問題嗎？或者是反思天安門事件嗎？絕對不會啦。根據美聯社報導，一名匿名的聯邦調查局高級官員在公布那份非機密情報報告時對記者說，中國似乎將注意力對準他認為與其政策利益互相對立的一小撮候選人。其中一個備受矚目的案件就是美國司法部在今年3月份指控中國特工密謀破壞曾經參加1989年天安門廣場抗議活動的一名中國異見人士和學生領袖的候選人資格。這位候選人是前中國六四學生領袖，正在參選紐約第10選區聯邦眾議員的美國陸軍退役少校牧師洪炎。同時，越來越多的政治任務為了接近年輕的選民，開始湧向 TikTok 進行競選活動。在過去一年裏面， TikTok 已經成為競選活動的一個主要戰場。北卡萊羅納大學的麥格雷戈說，一個平台如果在特定人群當中特別受歡迎的話，這樣各種實體包括公司、政客都會到這個平台來傳播自己的信息。從這個角度來看，讓更多的人來參與政治，這個是一件好事。他說，然而哈德遜研究所的赫爾曼認為，使用 TikTok 宣傳政治理念將會進一步使到這個平台成為美國政治對話的一部分，這個將不可避免地使用 TikTok 這個中資公司以中立的社交媒體平台為幌子，將政治辯論引向親中的一方。他在寫給美國之音的電郵中是這樣解釋的。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中國數據實驗室的研究員崔鵬指出，針對 TikTok 姊妹公司抖音的研究顯示，抖音在他的平台上對中國政府發表的內容進行推送，或者是大力推送親政府的言論。相比起來， TikTok 的受眾是國際人群，所以這個平台並沒有直接推送中國政府的帳號。但是由於所有權的問題，選民應當對 TikTok 上的信息保持警惕。他通過電話對美國之音說，除了 TikTok， 另一個值得注意平台就是微信。騰訊公司下的這款超級應用整合社交、短信、新聞、支付、購物、叫餐、叫車等多種功能，在中國微信已經成為中國人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微信在美國的滲透力遠不如 TikTok， 然而在美國的第一代或者是第二代華人，很多都使用微信與國內的親友聯絡，亦都從中獲取資訊的。根據非牟利組織人權觀察2020年的一篇分析文章， 海外微信用户约为1亿到2亿人，美国平均每日有1900万个活跃的用户。文章指出，微信是很多海外华侨获取信息的管道，其中包括侨居地的消息。同时，很多受欢迎的华侨刊物亦都使用微信推送的。在这个意义上，一个纽约地方华文媒体撰写的新闻就必须通过北京审查，才能够传送到纽约华人社群。人权观察话，加州大学的研究员崔鹏解释，微信上的新闻是高度过滤过的，微信上不允许存在任何没办法得到中国政府首肯的媒体平台，所以媒体公众号亦都仅仅代表媒体界好少的一部分，上面有各型媒体或者是政府首肯的至少不会反对的公众号，所以我想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在微信上很难看到中国政府不想人看到的信息。他说，南加州大学教授黄允琦对美国之音说，虚假的政治信息可能在微信公众号或者私人小组中迅速扩散，因为它和其他社媒平台一样需要产生收入和点击量，而且更加难进行事实核查或者是获取其他信息来源。我们的研究显示，中国政府在微信上的宣传更有可能放大反亚裔种族主义和暴力的措辞，对讲华语的美国人来说，这样会对他参与地方和国家政治行为产生不利的影响。他通过邮件对美国之音说，作为选民，美国公众应该怎样做呢？加州大学的崔鹏说，将事实查证的希望完全寄托于社交媒体平台是不现实的，在这种错综复杂的信息环境之下，选民应当对于社媒上获取的信息更加警惕。我想很多选民在社交媒体上获取的信息来自他们的朋友、同事或者社交圈子，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些信息下面的大数据算法，这些算法通常都是不透明的，因此大众接收到的是精心设计后的世界观，未必能够反映出大多数人认为的外部信息的真实体验。他说，所以如果社交媒体是你主要吸取信息的方式，咁你应当去可靠嘅新闻机构度查证，确保你获得嘅信息系完整，并冇误导性噶。崔鹏最后话：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发自华盛顿报道。